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主日平安。我们刚才在诗歌的，用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接下来呢，我们用读他的话，而且思想他的话，来继续我们的敬拜。今天是主日，是纪念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纪念日。我们在一起思想他的恩典，思想他为你为我的罪死而复活，战胜死亡，把永远的生命带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时刻。啊，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到，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13到18节。这是一封书信，使徒保罗写的，大约是在主后，就是公元啊，刚开始纪年的时候，主后的50年代，50年、51、52，大概在这段时间写的。那是什么概念呢？公元50年代，什么概念呢？那是咱们中国的东汉年间。东汉年间，东汉的时候，那个光武帝刘秀啊，已经把天下打下来，在励精图治的这样的年代，在中国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在欧洲呢？福音正在如火如荼的传开，这个福音传开的时候，保罗是当中的一个大先锋。他呢几次旅行布道，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第二次旅行布道，他在欧洲就开创了2间教会啊。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是第一间教会，他在欧洲开创的呢是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是罗马帝国马其顿省啊，这个啊，不是说接下来，今天我们讲的帖撒罗尼迦是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这个帖撒罗尼迦是个地名。那么他在腓立比开创了第一间教会以后呢，在帖撒罗尼迦呢开创了第二间教会。保罗是一个开创型人物，他开创了教会以后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之后呢，他就挂记着帖撒罗尼迦城的这个小教会，这个教会呢是新开创的啊。他又离开了以后，他就惦记着这个教会没有牧者，而且又受到逼迫，说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人去打听，派人去打听。而且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呢，听到了提摩太带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消息，他就写信给他们，那这样就有了今天的这样我们读的这封书信。这封书信呢特别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呢，要在信心上要站得稳，要对将来，对这个我们的归宿，对整个信仰的进展的方向要有盼望，而且呢，对神和对人呢要有持恒的爱。大家听到了吗？三个因素，第一个呢是要有信心。第二个说的是要有盼望，第三个呢说的是要有爱啊，信、望、爱啊，这是保罗书信当中几乎是不变的主题，也是我们信仰当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所以我们再来思想啊，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一次了，我们再读一次啊，我们在荧幕上看着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次，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顺遂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我们的眼前圣经已经打开， 我们也恭敬地读了圣经上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也愿意同样的打开。主啊，你就借着这个圣经的话语词句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借着主的话进入真理，也让真理赐给我们人生真正的自由。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接着来思想，今天我们要集中来思想这一段经文，也思想这段经文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信仰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请大家注意看经文呢，它是以论到睡了的人开始的啊。今天早上我来到教会，有很好几个弟兄姐妹就问我，你昨天睡得好不好啊？他这里说论到睡了的人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在这个经文当中说，首先他说论到睡了的人，表示他开始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跟睡有关。他接着呢又解释这个睡是什么意思，在这个经文当中至少睡出现了三次。他睡说的不是我们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而是讲到人生的一个阶段，讲到的是死亡的问题。在这个论到睡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讲的是人生关乎人生归宿的重大的问题，而讲到睡又跟平常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要做的事情，每天要睡觉连起来。当我们真的讲平常睡觉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人睡觉的时候会说睡个好觉，然后说呢做个好梦啊，所以就有今天这个题目。我们这样讲到睡的时候，想到梦。那我们这个睡不是讲到每天晚上的睡觉，是讲到人生的归宿。那我们想的这个梦呢，也不是一般的梦，讲的是人生的目标和梦想啊。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呢，他大概说了有三个方面的事情，讲到了耶稣的死里复活，讲到了耶稣的再来，而且讲到了最后讲到神和人的同在。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天国的梦想，对未来的期盼，天国的梦想。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题目叫最美的梦想。我们一起来从现在啊，前两天我们回顾了过去，现在我们一起往将来来展望。愿神的话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未来，让这个未来来改变我们的现在，改变我们的过去，也带领我们走我们接下来的一生啊。所以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来思想什么是最美的梦想，这个是经文中讲到的。第一个方面呢，经文中讲到的是胜过死亡，因为那个睡讲的不是睡，讲的其实是死。为什么要以睡来谈死呢？因为人都不愿意谈死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讲到睡死的时候呢，容易让我们想到说，容易想到说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关心的是一个神学问题，好像说一个耶稣还没来，那个人死了，那他会不会失掉他将来的福分呢？这是神学方面的问题。其实这段经文讲的呢不是这种神学方面的问题，他讲的是信仰的本质。你看他经文怎么说，他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忧伤不是很好的事情，也不是我们特别愿意陷入的一种情绪。他说恐怕你们忧伤，后边接着说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你们知道这个保罗写没有指望的人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指的是不信的人，不在耶稣基督信仰当中的人。换句话说，在当时这些人他们在信仰上有动摇，在信仰上有动摇。那么借着谈论睡的问题，保罗是谈到信仰的本质的问题。你想想看，在帖撒罗尼迦城那个地方保罗去了，他是神的大仆人啊，这个有特别有能力的使者，他去了以后讲道也有能力，而且他医病赶鬼，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所以很快他就把教会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是热火，很热火的，很这个气氛很热的。但是不久以后呢，保罗离开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人一走茶就凉哈， 人一走，保罗走了，难免那个地方的气氛会凉下来，因为传道人可能就接不上嘛，所以比较慢慢凉下来。要命的是什么呢？要命的是教会当中的可能有的是长老级的人物，德高望重的人得了病，大家为他祷告，祷告了半天，那个得病的人没见好，结果呢反而去世了。于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就受了极大的打击。哎呀，我们信了神了，我们应该百病不侵哈、啊。我们信了神，我们应该长生不老啊。这人会很自然的那样想，觉得说你在教会当中有人生病了，我们祷告他就应该好。可是很严酷的事实是，无论一个人的灵命再成熟，他的这个品行再好，这个人也是会死的。在死亡的面前，人们会重新来想，我信的到底对不对，我信的到底有用没用。在死亡面前，帖撒罗尼迦城的那个教会的信徒们，他们动摇了，他们甚至有点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了。所以保罗特别讲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一样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啊！我在芝加哥地区牧会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的北边的有一个教会啊，一个挺好的弟兄，年纪也不大，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不错，但是突然得了病，然后大家都为他祷告，这是对的，就为他祷告。祷告了时候呢，有的人就说，我在祷告中已经看见你的病已经得医治了，你下个月就要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结果过了下个月以后呢，他去世了。这样人的信心就受很大的打击。当你把你的信心就建立在病得医治上的时候，你的信心啊常常是不稳固的。因为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这样一回事。而且当死亡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中间的时候，这件事情是非常的狰狞的，有很大的摧毁力。我记得我的小的时候啊，正在经过中国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家是北大的，我住在北大的那个东北角上的一个公寓楼里。我有一天回家，我们家的邻居跟我住同一个门洞里边，就是门挨着门的。我发觉那个阿姨啊，她进不去门了，她在门的外边捶胸顿足的哭。后来我就说怎么了，她也不理我，她看我个小孩嘛，她也不理我。然后慢慢围的人越来越多，慢慢我明白了，她是说这个门进不去了。我还在那给她傻出主意呢，我说门进不去了，你等一会儿那个蒙老师，她的先生姓蒙，等蒙老师回家来帮你开开不就好了。其实呢，是人在里边，门是反锁的，进不去。然后住二楼的物理系的邓老师，人高马大的一个山东老师啊，来的，从山东来的老师，就转到一楼的外边，就站在他们家的窗台上，试图往里边看。那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拿个手电筒，从那个窗子挂着窗帘，看不到里边，只有最上边的那个吊窗帘的环那地方有一点空隙，他就往里边照。他说我看不见多少，我看不见什么。然后我那个小孩还在那儿跟他这个抖机灵，北京人讲话叫抖机灵啊。我就从地上捡了块砖头冲他说冲他喊了一声，我们俩没说话，就一声他就明白我的意思，我把砖头扔上去他就抓住了，一下就把窗子的玻璃敲碎了。然后他就把里边的窗帘拢开，拢在手里往那照。他说床上没有啊，地板上没有，桌边也没有。他就在那儿正说呢，他的手电呢就这样照到他的右边。他因为站在窗台上跟玻璃脸就贴着那个玻璃的那个位置非常的近，当他手电照过来，他说天已经黑了，在黑暗中他的右手边靠着窗子点露出一张死人的脸，那个人就挂在屋角的暖气管上，上吊，吊死在那里。我想这是我的生命当中第一次见到死人，而且是在黑暗中一个吊死的人。我就不讲他的样子了啊。但是那天把我吓坏了，那一整一夜都没睡着觉。我妈妈就骂我，我妈妈就说小孩子叫你不要去看，你非要去看。但是那个时候真的知道死亡是狰狞的，死亡是恐怖的，而且死亡跟黑暗连在一起。那么有指望吗？ 我们的经文请大家注意看，在荧幕上他特别讲，他说什么，我们若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请注意这个动词是信，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然后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句话有极深的奥妙，我们读一下就读过去了。他讲到耶稣的时候说，我们若信耶稣，后边是什么字？耶稣死。所以讲这件事的时候，用在耶稣身上用的是死。然后后边说什么？那在耶稣里睡了的人，同一件事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前边用的是我们常用的死来形容耶稣，然后用到信耶稣的人的时候，他用的是睡。请大家看到这一件事情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因着耶稣的死，死在信他的人身上转化成睡，一字之差，天地之别。耶稣的死是不同寻常的死，耶稣的死改变死的性质。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讲到耶稣死的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经文说遍地都黑暗了，死跟黑暗连在一块，死跟狰狞的黑暗连在一起。那么在这个黑暗当中有神的审判，而经文接着说耶稣又大声呼叫，气就断了，是世界上几乎各种文化对死的描述。在希腊文当中呢，也有一个惯常用的来表示死的字叫 ekponeo， 这个说呢就是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也是这样说一个人死了，呼出最后一口气，他就死了。所有的文化都一样，但是在马太福音讲耶稣死的时候，讲那个黑暗之后，讲到耶稣死的时候，没有用这个字，没有用我们在文化当中对死的描述，他用了一个特殊的字，不是一个字，是两个字。他用了两个字，第一是交出，第二是自己的灵。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耶稣的死不是气断了，呼出最后这个气，而是他主动的交出了自己的灵。能注意到里边的不一样吗？耶稣的死是他自愿的舍弃，是他舍弃。圣经告诉我们说，唯独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怎么样，就显明了。所以耶稣是以他无比的慈爱为你为我承受了死的痛苦，承受了十字架上的屈辱，担当了我们的过犯。而奇妙的是，当那个原本无罪的纯洁无瑕的羔羊，而且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进了人的身体，然后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死亡的意义改变了。死亡本来是气断了，现在在耶稣死的时候，他把它改成了什么？改成了一个回归，他交出了自己的灵。这个灵交出来交给谁啊？是交回到灵的主人那儿去的，交回到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那儿去啊！这个话在路加福音里就讲得特别清楚，他说耶稣大声呼喊，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死亡的意义在耶稣死的时候被改变了，他主动的舍弃。所以耶稣的死不是隔绝，而是回归，回归，回归到上帝那里去。这是什么？这就是救恩呐，这就是福音呐，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好消息，最大最好的消息，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得救之路。约翰福音也讲到耶稣死的这一段，他讲到耶稣死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是怎么说的？他不是说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钉着要死的时候，耶稣没有说糟了坏了完了，耶稣说什么？成了。而且在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想到殿里的幔子，想到的是我们家那窗帘，薄薄的一层布啊，手都能撕开。 殿里的幔子，圣殿当中的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隔开的那个幔子，可不是一层薄薄的布哦。那个幔子有60尺高，30尺宽，啊，有5到6寸厚。你想想，那是多大的一个幔子？那个幔子的那个结实，幔说让你用手撕，给你把剪刀剪，你都剪不开。但是当耶稣让他的灵回归天父的时候，他自动的舍弃了，交出自己的灵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谁做的？这是一桩神迹啊，神亲自的让他裂开了。什么意思？人跟神之间的那个隔断被拆开了，被拆毁了，人有了道路可以回到神那儿去。所以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的死为你为我开辟了一条又真又活的通往神那里的道路，从此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跟他不再分离。这希伯来书里边特别讲到的，耶稣的血使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不再分离。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昨天我也讲到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当年从西方宣教士那儿听到福音，他受了感动，他写下的悟道诗里其中有两句这么说的：天门久违出人闭。天门，伊甸园的门，伊甸园在东边有个门啊，伊甸园的门，创世纪里告诉我们，在人犯罪的时候被逐出伊甸园的时候，那个门是关闭了的，而且有这个天使带着这个发火的剑在那守着，所以是天门久违出人闭。这出人是谁呢？亚当夏娃啊。那么福路，这个蒙福的道路全凭圣子通，耶稣的死打通了永生的门。所以我们这么样来说，耶稣付上了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死亡的性质，耶稣开通了回归的道路，从此变化来了，从忧伤到祥和。信主的人，那个祝福在于你可以在耶稣怀里安睡，死亡的狰狞、死亡的恐怖被挪去了，从忧伤到祥和。耶稣的死战胜死亡，这是我们人生梦想的第一步。若是没有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呢？怎么可能有真正的喜乐呢？第一步胜过死亡。我们看第二步，第二步呢是终结罪恶。刚才前面经文讲，咱们复习一下，他讲到说死亡的意义改变啊，由忧伤绝望的死可以变成和谐安宁的睡，是中间有一个转折，转过来那个关键的动词是什么？我们若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是信字，信耶稣这位死里复活的主，是这个信心的钥匙。在死亡的那个铁壁铜墙上有一扇恩典之门，也是信心之门，这个信心也是神在恩典当中赐给我们的，我们在信心当中靠着主的恩典把它打开，这个铁壁铜墙就被打破了，我们就能进到与神同在的那个美好境地当中去。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神赐下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偿还了罪债，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边这个很重要，他说那信他的人啊，耶稣也必将他们一同带来，在主降临的时候要把他们一同带来。这件事情讲的是耶稣的死里复活，也讲的是我们众圣徒信主的人也必要跟耶稣一样死里复活这件事情。而死里复活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最难的地方，最精髓的地方。我想想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啊，在祷告会上，在这个布道会上呼召，有的时候你又想举手又举不起来的，这个死而复活其实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也问问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你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没有声音呐、啊，我这不用我说了啊，就是我们都是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们才能进入这个信仰。而死里复活呢，又像一个很高的门槛，它挡在那儿。 我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弟兄姐妹传福音的时候，你碰到过这个情况没有？你跟你说来信耶稣吧，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死里复活那怎么可能？所以死里复活这件事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这段经文特别讲到主的死里复活。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啊，中国大陆又把这个释迦牟尼的一个舍利子拿到台湾，好像去展览还是去干什么，反正是那个舍利子从中国去了台湾。那个时候台湾的报道是万人空巷去迎接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子。我已经信主了，读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一直记在心里这件事情。我就在想，我们从旁来看这件事情，释迦牟尼的舍利子能说明什么问题？首先说明他活过，他是个人，对吧？他是个人，他确实有他的 DNA 在那儿，他有这么一小截骨头在那儿，但是说明他活过，说明他死了，还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烧了。不烧你不会得到舍利子吗？对不对？人来过，死了，烧了，这样的事情对我们的生命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这样的事情能真正的帮助我们吗？想想看这个事情，一个人死了烧了就能帮助你吗？我去年带了一个团去圣地，去耶路撒冷啊，去追寻耶稣的脚踪，然后我们去看耶稣的坟墓，去看耶稣的坟墓。耶稣的坟墓啊很小啊，是，不过那个坟墓是财主的啊，他财主把坟墓拿出来给耶稣用，那个很大概这么高的一个门，每个人进去要一次只能进一个人，要弯着腰才能钻进去，所以我们大家是排了长长一个队，挨个这么一个人钻进去看一圈，出来钻进去出来这儿，每个人出来的时候都满脸笑容。我也进去一看，里边啥也没有，空的，什么也没有，什么都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但是出来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他活了，他要在那儿我们就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其实是最奇妙的地方，正是因为耶稣是空坟，这个信仰才重要。你看不到他的舍利子，你看不着他的棺木，你看不着他留下来的任何身上的遗骸，他才宝贵，因为他是死里复活的主。没有任何啊，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印度教也好，没有任何一个救主是这样的，是死里复活的主。死里复活这件事很不可思议吗？首先它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们平常看不到，大家看不到，对不对？这件事不可思议，所以不是说一个人死了你说活他就活了，所以这件事情是个神迹，是很难见到的事情。首先它不可思议，同时呢它又合乎逻辑，合乎逻辑的。死里复活这件事合乎逻辑的，你想想看，任何一件东西或者一件事情啊，一个你能看得见啊，摸得着的这些东西啊，如果它坏了你能不能修呢？能不能修啊？比如说我手里有遥控器，我把它扔出去摔在墙上摔坏了，能不能修好了跟原来一样啊？肯定能嘛，对不对啊？你找到他的厂家，大不了把所有的零件都换了，你肯定还可以拿回来一个来工作的来，是不是？你想想，一个复杂的飞行器，波音747的飞机，如果它坏了能不能修好让它再飞起来？从道理上来说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有它的全部的设计信息，而且我们有所有制造它所需要的材料，我们按照他的信息把他的材料制造出来，因为人是他的创造者，人是他的创造者，创造者让他被他造的那一样被造物重新的恢复原状，有何难哉？是不是这样？这是逻辑。那你想想，如果一个蚊子在这飞啊，飞一下落你的脸上了，你怎么办？想也不想，忍着痛苦把它拍死在你脸上啊！梆子拍死在脸上，然后你把它揪下来看，你说小样的，你还敢咬我？啊，你揪下来看，然后你发觉这个蚊子里边拍扁了的蚊子里边没有血，还没来得及吸你的血呢，就被你拍死了。你动了恻隐之心， 你说哎呀，这蚊子其实也没咬着我，你拿它去找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物学的医学的实验室，说请你让这个蚊子重新飞起来，它做得到吗？做得到吗？肯定做不到。他要做到了，他拿100个诺贝尔奖。因为什么？这道理很简单，这个蚊子比波音747这样的飞行器简单多了，但是你不是它的主人，你不是它的创造者，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它。但是对它的创造者来说，就是波音747这样复杂的也是可以重新构造出来的。上帝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信息，你不用担心上帝的存储量不够，上帝有所有我们的信息，而且他有造我们的全部材料，都是原装正版，不是山寨的。所以你想，对于创造者来说，创造者存在，他重新构造我们有何难哉？从道理上不矛盾，道理上不矛盾，而且我们有证据，我们有证据。我就想到说，在我在穆迪读神学院啊，我在一个就是在芝加哥的那个神学院叫穆迪神学院。穆迪神学院顾名思义是穆迪创办的，穆迪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福音布道家啊，最伟大的没有之一啊。这个神特别呼召他，他出来做牧师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读过神学，他是一个鞋匠啊，神呼召他，给他特别的能力，他就出来成了一个伟大的布道家。那穆迪出来布道，他在刚开始布道的时候还是比较菜鸟阶段的时候啊，那个他被人请去要讲一个追思礼拜。那个时候呢，他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过，他被人突然邀请，而且明天就要讲，今天邀了明天就要讲，他作为一个牧者回家要赶快准备讲章，他就回家准备讲章。他说哎呀，追思礼拜我讲什么呢？他说我去看看耶稣讲的是什么。他说我把耶稣在追思礼拜上讲的话拿来照样讲，英文叫做 paraphrase 啊，稍微改头换面一下讲，耶稣一定不跟我计较版权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就照着耶稣怎么讲肯定是对的，然后耶稣又不计较版权问题，没有问题嘛，他觉得很放心。他就去翻福音书，四福音书从头翻到尾翻了几遍，他很失望，发觉耶稣从来没在追思礼拜上讲道过。不光是他抄不成了，他还回来想怎么搞的，耶稣讲道讲的不全，追思礼拜没讲道过，难道他对这个生命的各个层面没有全方位的覆盖吗？他接着再看下去，他眼睛亮了。你们知道他想到的是什么？每一个死了人的场合，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都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那个人就活了。所以耶稣用不着讲追思礼拜，耶稣不可能讲追思礼拜，他每一个在死人的场合去了啊，这个管会堂的这个雅鲁管会堂的人的那个女儿死了，他说那个睡着了啊，这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死了，他说少年人起来，他就起来了。耶稣是生命的主，生命在他手里。那个拿撒路啊，这个约翰福音11章讲的拿撒路的故事，拿撒路在坟墓中4天都臭了，耶稣说拿撒路出来，他就出来了。所以耶稣是生命的主，当然这些人死了复活了还会后来又死了，这还不是最终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最终的复活，但是他说明了耶稣是生命的主，所以他能让这些人活。更重要的是耶稣自己死里复活了，耶稣自己死里复活了。你想想这件事情，首先我们刚才讲了空坟见证耶稣的复活，然后他让别人那个死了的人能复活，也证明了他是从神那儿来的能力。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对我来说，对我一个学科学的人来说特别重要的，我觉得是我看到了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们生命的变化。这些事情是写在历史当中的，有历史的记载的。就像我们相信在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有刘邦，有项羽啊，有刘备，有曹操一样，我们见过他们吗？我们没见过，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人是有的，因为有历史这样一路承传下来的。那你想想当初耶稣的门徒，耶稣告诉他门徒说我要为人而死，而且我3日以后要复活，讲得很清楚的，他的门徒相信不相信呢？其实不相信。那个彼得很信誓旦旦的跟耶稣说，别人都背叛你，我都不会背叛，死我都不会背叛你。结果呢，耶稣一被捉，他 鸡叫以先三次不认主，就是他。我去了圣地，去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大祭司该亚法的旧宅，这是1910几年的时候被发掘出来，然后我们去了，而且在那个地方啊还建了教堂。平常建教堂，教堂的顶上是什么呀？通常是十字架，对不对？那个教堂的顶上是个大公鸡，然后那个教堂的名字叫做鸡鸣堂，就纪念说彼得就在这地方三次不认主来着。我心想说，你这些人不是给彼得添堵吗？人家彼得再怎么着，人家彼得也是第一任教皇啊，啊，管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你这个对他极大的不恭敬啊。但这件事其实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样的软弱，都会看到看到耶稣被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会怀疑的。但是这件事因着耶稣的复活而改变了。你看彼得和他的那些伙伴们都树倒猢狲散，都跑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又回来，而且为这个信仰真的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想想看，什么会是当中最关键的因素啊？他必定是看到了复活的耶稣，对不对？他若是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没有任何理由他们会回来的。已经跑了的人，如果耶稣死了烂了臭了，那么耶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说谎的人，他们绝不会回来为耶稣死的。但是他们为耶稣如此的刚强，如此的有胆量，甚至为他死，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看到了复活的耶稣。我们虽然没有见到他，我们没有亲眼直接在那个时候见到他，那个时候也没有留下录像来，但是我们借着历史的记录，借着这些使徒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可信的。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是降卑，很卑微的生在马槽里啊，生下来放在马槽里啊，而且屈辱的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你为我来改变死亡的性质。他还要再来的，今天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他还要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有荣耀的声音起来，要有他要坐在高天荣耀的宝座上审判万国万民的，这是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要面对的那个严峻的时刻。我刚才讲的穆迪老牧师啊，他在之前啊，就是我刚才讲他是讲追思礼拜的时候，他就没有讲追思礼拜的信息，就是没有讲死的，关于死的道，他讲的是复活的道。复活的这件事也就成了他生命的终极目标。所以在1899年12月的时候，他病得很重，在医院里半昏迷状态躺在那儿。一群爱他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长职们围在他边上为他祷告。你们想想，你去看一个病重的老牧师，你们怎么祷告啊？很自然的说，主啊，求你医治他，求你医治他。他在半昏迷当中听到了这声音，他拼尽他的力气睁开眼说，你们别这么祷告，我盼这一天很久了。你说那些人当时尴尬吧，怎么你总不能为个病人祷告说你快让他去吧。他们怎么祷告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是在这样一个对信心的盼望当中，穆迪离开这个世界。那年他62岁，但是他的生命是进到永恒的美好的里边去的，他是带着复活的把握离开的。这叫什么？这叫有指望的人生。这个今天经文当中说，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真正的指望在耶稣基督里。在这个世界上，学识、地位、青春、名望、财富，没有一样能够抓得住，都会如烟消散的，唯有永恒的主永远长存。我们进到他里边，凭着信心进到他里边，我们才能真正的享受永远的福乐。有一次我去芝加哥地区的一个福音营啊，做他们的讲员，然后这个福音营的一群同工，我们在一起交通，有一个同工就问我，他说，牧师，你想过没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说，这个世界很多问题啊，是不是？这个世界很多问题。他说，这个世界一直长存的、一直存的，而且是共同的问题。他说有三个 E， 就是 A B C D E 的那个 E， 我放出来给大家看。 他说这个世界的问题呢，三个亿，第一呢是经济衰退，第二是能源短缺，第三是环境污染越来越不好了，这个世界。后来我说我倒蛮同意你的说法的，我都看得到啊，虽然世界的这个恐怖袭击啊这些事情也是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三个是很根本的。我说特别环境污染我很同意你，因为我是北京人呐、我们北京现在就见不着什么蓝天了啊，说这个雾霾太重了，所以呢就是不能呼吸，所以叫人人自强不息啊，就不息哈、啊、这真的争取。我十二月的时候，我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在那个北京拍一个福音的短片，跟他们一起拍一个见证片。那摄制组的人带我从北京东边的一个地方叫五道口，在北京大学的东边，我们去北京大学里边去拍摄外景。从东边的五道口向西开，开到北大的东门前面那儿停在那儿，等红绿灯停在那儿。我往那个北大的一看，北大的一些那些高楼啊，烟雾缭绕，像那个仙境一样的，就看不过去啊！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这是从小在这长大的，我以前在这儿的地方往西一看呢，一直能看到西山，看到西山的轮廓，看到山上的白塔。我说现在你看看。”这楼我都看不清楚。好，结果开车的人就说得了吧，你别埋怨了，说今天很好了，今天我能看见红绿灯。你就知道这个环境有多么恶劣了哈、啊、当然有点夸张啊。边上有一个姐妹啊，我就是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边上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就说呢，说不是这个。她说比这个其实更大的问题呢，也是用 E 这个英文字来开头，字母来开头，说是 evil。人最大的问题是 evil， 所有的这个经济啊、能源啊、环境啊，其实都是跟人心中的恶连在一起的。我们这些天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啊，人的罪使人跟神分离。那保罗也说，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信主之前是这样，信主之后那个罪也还常常会回来缠绕我们，但是信主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让他进到我们心中来，让我们进入那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就有希望了，我们就能朝着那个美好的方向前进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再来的，而且他再来的时候，号声、号角声、天使的声音、呼喊的声音，三种声音在空中交织。这个空中交织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再来从天而降的时候，他要在天上、在地上、在全宇宙作王。就是说，罪恶的权势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被最终的砍断，那个时候要被终结。圣经上说，现在我们的世界上这个空中掌权者是谁呀？是撒旦，是 Satan。 所以我们在有身有肉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救我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撒旦会通过这个其中的这个救我来影响我们的生命。但是当耶稣从空中再来的时候，他要在空中、在地上、在全宇宙一同作王，那个时候罪恶的丧钟就敲响了，完全的敲响了，而且被最终的终结。罪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的痛苦是分离，神与人分离，结果呢带来人和人呢隔膜。那么因为罪、因为隔离、死亡就成了人和人之间的诀别。特别是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那些人，那死亡成了你跟神最终的诀别，那就很麻烦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指望，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耶稣交出他自己的灵的时候是开通了回归的路，所以那是指望。当号角吹响的时候，那不是分离，那是重逢，那是重逢。人要回到我们爱我们、保护我们、创造我们的主那儿去，那是人生美丽的时刻。所以这么说，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容。又转变了，从分离变成重逢。罪使人分离， 但是神的恩典使人重逢，在凯歌声中要永远的相聚。这是天国梦想最美梦想第二步，第一步是什么？还记得吗？胜过死亡，终结罪恶。第三，超越时空。耶稣的死而复活升天是神迹，也是历史事实啊！而且旧约到新约，圣经上这么多关于人生、关于耶稣的预言都实现了，只还剩下一项，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件事情也必定要实现。而且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还谈到一个特别特殊的事情，就是被提。请大家看第17节，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很奇妙啊，这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唯一的一处讲众人信主的众人要被提到空中的地方。所以很有意思的啊，也从这儿也有很多出来很多神学的理论，但是我们不去讲它，我们只是从这个经文上直接的来理解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主永远的相遇，永远的相遇啊。也让大家想说，一个人呢是早点离世比较好呢，还是晚点离世比较好呢？从这儿看吧，好像都有好处。早点离世的人怎么样呢？先复活。前面是不是讲的说早点离世的人先复活啊？其实他为什么这样想呢？有他的文化背景，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文化和思想当中呢，先复活特别重要，先复活特别重要啊！他们包括那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犹太教那些信徒，他们也都相信有弥赛亚嘛，相信有救世主，他们相信救世主来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而且呢，他们觉得先复活特别重要。那个证据是什么呢？我们去了圣地啊，圣地的这个西边这块是圣殿山，然后中间隔着吉伦溪谷，吉伦溪谷再过来呢是橄榄山，橄榄山上啊全是坟墓，除了一些教堂以外全是坟墓，因为他们相信啊，在他们的传统当中，他们相信那个救世主再来要在橄榄山降临，所以在橄榄山埋着的人先复活，所以他们都争着说要埋在橄榄山，橄榄山全埋满了，也就是几万个坟墓，那不够啊，怎么办呢？就把那个大的这个全人长那个坟墓呢，再改成每个里边放好几个小格，把那骸骨捡出来放在里边放小格，这样可以让一个墓穴可以放比较多的这个人的骸骨，但那还是不够。你知道他们犹太人怎么着呢？他们就从那个橄榄山包一包土回到自己家的坟墓那儿去。他说他想我没法埋在那儿怎么办呢？我包一包土，把你这包土橄榄山的土放在我自己的坟地上面，这也算橄榄山一部分。但是你看今天经文蛮有意思，就告诉我说如果后死，或者说甚至是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还在这个世上，耶稣现在来的话，我们呢马上就要跟他一同在云中相遇，所以我们真的愿意耶稣马上就来，这个第四宇宙速度还快的速度，一下就进到跟他一块同在的那个境地去，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早一点的晚一点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与主永远的同在啊！我有一年跟着我，那时候我还在做神学生，跟着牧师去德国去短宣，去德国，那德国已经统一了，就是不分东德西德，是它叫德东和德西，我们去那个莱比锡啊，原来是东德的地方，去到莱比锡，从芝加哥飞到莱比锡8个小时的时差，到当天到那儿晚上呢，住在一个教会开的青年旅馆里，就我们两个人，那天晚上没有别人住，然后一个挺大的房间，十几个上下铺的床，就我跟带我去的牧师一块儿晚上住在那儿，我闹时差我睡不着觉，你想差8个小时，我在躺在床睡不着觉，结果带我去的牧师训练有素，躺下就着，而且呼声还特别响，结果我呢在那儿就是床上烙饼啊，烙了半天就睡不着，烙到夜里到了第二天清晨2点多我还睡不着，怎么办？我说干脆不睡了，我就把被子推开，拿着我的圣经，拿着我的讲稿，我就到穿过走道就到前面的这个客厅那边去，就歪在沙发上就待一会儿，就是做准备啊，迷迷糊糊的天蒙蒙亮了，5点多要6点了，我听到那边 客房的门响了，脚步声急匆匆的从走道里过来，然后走到那儿就露出带我去的牧师的脸哈。他一看见我，他就很夸张的做了一个表情，他说：“啊，我以为你被提了呢。”他早上一起来看见我这个被子还在，人不在。他说我以为你被提了，你被提了，我留下了不惨了。这个只有信主的人才知道这里边笑话的那个意思啊。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也要跟他永远的相遇。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想过这个问题，会不会注意这个，特别是姐妹们，你们想过没想过说耶稣再来你复活的时候几岁的样子，想过没有？有没有人关心这个事儿啊？我相信很多人会关心，或者你也没想过。我被很多人问过，我有一次去一个小组里参加他们的查经，然后那个女主人就问我说：“牧师啊，我知道我们相信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我们要跟他一起复活，那我复活的时候几岁的样子？”马上就问，有人说33岁的样子，那个大卫鲍森说的，那没圣经根据啊，圣经上没这么说。他说几岁的样子，那我就看他已经40多岁了，肯定不是最年轻最漂亮的时候嘛，怎么回答很难回答的。然后我看看他，然后看他们家，他们家墙上挂一张照片，我就指着他说，我说你复活的时候就这样。然后那张照片呢，他当时就乐了，他就笑啊笑了，因为那张照片是他结婚那天拍的，又年轻啊，穿的又好看，又化妆什么都特别美啊，他觉得哎呀，要是那样他就怎么也不担心了嘛。他说后来我跟他说，别你先别笑，开你玩笑呢，不是这样。他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是吗？我说比这样更好，你们相信吗？我就不听人，没有什么人敢说信这件事儿啊。这件事有圣经根据啊，告诉各位弟兄姐妹们，有圣经根据，腓立比书3:21，这就讲到耶稣再临的时候，他说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卑贱的身体，你帅哥也好，美女也好，你都是卑贱的身体啊。所以这个长得漂亮的人也不要太有优越感，长得不那么漂亮的人也不要自卑，都是卑贱的身体，都不值一提啊，减肥都没用，不值一提啊，这是污秽的身体。然后但是神说什么，他要改变形状，要 transform 我们，然后呢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句话多美呀，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忽略，神再来的时候要完全的改变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跟神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会朽坏的，是必朽的身体，所以其实也不值得留恋。哥林多前书说，号角吹响的时候，霎时间啊，这个死人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被 transformed， 我们要改变。在这个51节跟52节之前还有一节经文，这些经文特别说什么，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换句话说，我们在看到人离世的时候，我们心里虽然难过，但是我们不要绝望，因为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神最后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跟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也能够跟他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的痛苦，任何的疾病，任何的不满足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盼望，知道来到主来的那一天，到号筒在空中吹响的那一天，一切都会改变，超越时空啊！我们来稍微把，也是把这一段来稍微总结一下。最重要的，神要改变我们，神要以同在与我们同在，那是永远的同在，所以就超越了时空。刚才我们读那个读康熙的诗说：“天门久为出人闭啊。”所以呢，这块我们也讲到，看到这个情形被改变，被提以前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相遇之时伊甸门开，那个天门久为出人闭的那个门，那个时候完全打开，这个恩典盟约要存留永恒，从短暂到永恒， 我们要跟神永远的同在，超越时空，超越一切的限制，进到那个永恒的美地当中去。这是我们人生梦想在这个经文当中所向我们展现的第三部分，战胜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啊！我们讲了三个方面，我们把它列在这儿。神是要祝福我们的神，神是要带领我们的神，也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愿意接受他。我今年五月的时候在日本，在东京，跟东京的一些教会联合在那个地方开布道会。那有一对夫妻是从中国大陆过来，从四川过来，那个跟我一块讲信息的啊，她做见证的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呢叫廖智，可能有人知道她啊，有人知道吗？一说好像有人知道哈，这是在汶川地震当中的这个幸存者，是一个很年轻的啊姐妹，很年轻很美丽。她在汶川地震当中失去了双腿，两条腿从膝盖那个地方全都截肢了，没了。而且她失去了家庭，她的丈夫离开她，她的女儿被在地震当中丧生，她的婆婆也丧生。她就讲到说啊，她跟我们，她在也在会上分享，她说她被埋在那个废墟里的时候，废墟里完全没有亮光，完全的黑暗，被压在里边。慢慢的，她的女儿死了，没有声音了。就跟他手摸得着的地方死了，他的婆婆也是手触及的地方慢慢也死了。那个时候他完全不想活了，他想说，孩子，我也追随你去吧，婆婆，我追随你去吧，我活着没有意义了，他想不活了。所以外边的人在叫，还有人没有叫的时候，他不回答，他都不想让人来救他，他不回答，他就想我也死在这儿。就是人完全绝望的那个情形，我们很难很难很难去揣测当时他的心情的。但是当时拒绝回答，但是有一个人在那个废墟的外面一直绕，不停地喊他的名字，那个人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的女儿活着，一直在外边叫，他的爸爸在那不停地叫他的名字。终于他的心被叫动了，他回答他爸爸说，我在这儿。我就想到我们的天父啊，天上的爸爸也是这样的爱我们啊。我们不想回答他，但是他一直在叫我们，他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来。这个女孩子，她的爸爸叫她，她回应了以后，后来她被从废墟中救出来，她是那个楼里边唯一的一个生还者。生还了以后，腿截肢了，人变了样子，人变成残废的人，无依无靠，怎么活下去呢？结果他碰到了一个教会派来的短宣队，教会派来的短宣队就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他很痛快，敞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帮助，他的生命重新有了喜乐，重新有了力量，重新有了盼望，因为他知道有那个与主同在的那一天，而且他就经历神的恩典。别人都看着他可怜他，他自己一点都不可怜，我有天父，天父帮助我。然后教会的一个姐妹啊，跟他是好朋友，一直关心他，跟他一块祷告，这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分享给我们听的。他说那个姐妹为他祷告，特别关心他，为他祷告说，天父啊，我今天要为我亲爱的廖智姐妹的配偶来祷告，因为他孤身一人嘛，为他的配偶来祷告，然后呢说这个为他求一个配偶，然后呢有好多的条件。通常我们说我们祷告，我们不能向神，就是我不主张在教会中祷告说向神提条件，说我要个自行车，要蓝色的时速的，要什么多大什么之类的，我们在神面前不应该这样祷告的。但是他这个不一样，因为他是为别人祷告，他是为别人祷告，不是为自己求啊，所以情况不一样。这个姐妹就开始为他祷告，这个廖智姐妹就开始听，她就祷告，她说，神呐，求你赐他一个配偶，第一，这个配偶要年轻要帅，就开始说要年轻要帅，他第一个条件就来了。然后第二天说，第二要高，要长得够高还啊，然后说第三，说这个配偶呢一定要能懂英文，会讲英语的， 你说在中国的四川长辈为什么要讲英语呢？他说因为这个姐妹是要到世界各地为你做见证的，说这个人的英语要好，要能给他当翻译，要求够高了吧？还没完，他说第四还有一个要求，说这个配偶呢他得是懂假肢的，就是怎么生产假肢，然后才能照顾他的生活，才能给他最好的这个配上最合适的假肢，让他继续能行走。提了四个条件，那四个条件还没说完，这个廖志姐妹已经没法说阿门了，在那笑。她说：“哎呀，你说的太多了，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啊，她说，她就笑了，她忍不住笑了。虽然很感谢对方，也很，她就觉得她很不现实。然后，这个姐妹就很严肃的看着她，问她说：“你觉得是我爱你多呢，还是天父爱你多？谁爱他多呀？”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嘛，应该肯定是天父爱他多嘛。他说那肯定是天父爱我多吧。他刚说完天父爱他多，然后那个姐妹就说了，我为你都想到了这么多，天父岂能不为你想到这么多吗？于是他就阿闷，于是他就开始阿闷这件事情啊。那我在东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先生也在，一米八几的一个很年轻的那个很帅的一个帅哥，1米8多，然后呢是生在台湾长在美国，所以中文英文都完全没有问题，都是完美的，中文英文完美的。然后呢第四呢是为荷兰一家生产假肢的公司做工程师的，就所有条件 perfect， 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啊。我要停在这儿，时间有一点晚了，停在这儿。你的梦想是什么？来跟随耶稣吧，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梦想，而且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你愿意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愿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战胜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我们中间这些亲爱的慕道的朋友们，追寻真理的朋友们，哪位你们愿意打开心接受耶稣基督的？你这两天没做这件事，但是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有哪一位你愿意让永生的神进到你的心当中来改变你的生命，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请你举起来，让我们看见，也让天上的神看见，有哪一位，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起一下你的手，打开你的心，让耶稣基督进来成为你生命的帮助，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道路。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有哪一位像今天像这几天在布道会当中觉知那些人一样，你今天愿意举起你的手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中间有一位吗？让你成为今天特别蒙福的那一位，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中间有一位吗？我们在静静的等待。我们中间有一位吗？你愿意，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能他来帮助你。我们中间有一位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降服，愿你的光照亮我生命的道路。哪一位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有一位吗？我们感谢主，我们为这三天的布道会感谢主，我们也为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所做的功感谢主，相信福音的种子一旦撒下都会发出芽来，结出美好的果实来。求主祝福每一个追寻真理的朋友们，愿神的恩典早日临到，也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